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用四义消文解释如是两个字啊，如果你好好的把它听懂的话，以后你自己看天台宗的经论的注疏啊，就比较容易能够了解了啊。那么例如说藕益大师的法凡会议啊，那么他凡是由以这四义消文的地方，你就可以有办法看懂。我这个讲一次啊，有很大的帮助的，您知道他这个用意在哪里。他这只是显示这个道理呀，由浅入深，层次分明。他这个显示道理的这个文字啊，由浅入深，他有很好的组织，层次很分明的。一看呢，只要你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够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例如我第一的《月因缘师》里面的四细谈，四细谈的第四啊是第一义细谈入理义，这个在《月因缘解释》里面的第四种是最深的了。可是后边呢、啊，《约教》的解释啊，通通不出这一句。《约教》的解释只是说这个第一义啊，此众生入理，它的功用在这里。但是物理有浅深，同样能物理，但是物理有浅深，因此有物理的浅深呢、啊，所以越教说这个浅深啊，藏教所悟的理比较浅，通教又深一点，别教原教啊，慢慢深入到原教最深。那么可以说，越教的解释啊，就是越因缘解释的第四细谈啊，这个第一细谈的入理一的详细说明，入理一的详细说明。您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啊，那么后边应当就比较好懂。那么刚才越教是第一，藏教的如师啊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入理的最浅啊。第一义当中说入理的最浅，因为只是说文字是有形有相的，文字里面所显的理是无形相的啊。那么理这个无形相的理呀、啊，有浅深的。现在在藏教里面所悟到的真谛之理，只是无形无相之理的最浅的一层。那么后面通教往上啊，慢慢再深入。所以刚才讲到这个通教，那么通教的理，他对这个如是怎么解释呢？他说佛所说的法总是显示空一啊，那么一切法即色是空，就在色法的当体呀、啊，就能体会到空一。听过四教仪应当还记得吗？通教啊，它是体色体法入空，当下体会到一切法当体即空，不像藏教要分析，所以藏教修的是析空观，慢慢分析，好像剥芭蕉一样，好像剥那个香蕉兽，香蕉兽它是一层一层的剥，到最后没有了才知道空。所以藏教体空，它不是体会的空，而是分析才了解这个空义。所以藏教修的细空观所入的理，顶多是由细空观悟到这个空理，偏真涅槃的理而已了。通教比他智慧高一层，他不用分析，不必像剥芭蕉那个样子一一分析，他看到一切色法当体就知道它是空，所以说即色是空。以通教的眼光看，一切法当体就是空啊。例如看到人身，他不要等到四大五蕴分散才知道空，就在人身知道它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当下就是空。所以即色是空，即空是色啊，空色不二，色一空，空一色，无二无别啊。那么这个空色不异的道理就是如空一色，没有两样， 空即色，而色即空，色空不二，这就是如，如是的如的意义。即是而真，这就叫做是，是的当即就是真谛。不必离开是另外找真谛，就在事相上就可以体悟到真谛，即是而真，这就是。那么阿难尊者传佛所说的这种的即色是空即空是色的这种文字没有两样，把它传达出来，那么这就叫做如阿难传佛所说的即空是色即色是空的道理，用文字表达，这就是如能圈即所圈，这就叫做是。能圈的文字当题就是所圈的意义，能显示真理的文字当题就是真理的意义，那么这就叫做是。假如用这种方式解释如是啊，这就叫做通教的如是。通教根性的人所了解的如是之理就是这样子，他能体色入空，知道一切法当体即空，由此得到这个空的道理，证到空理啊，由此入理的理一，那么这就是通教的入理一啊，比起藏教要深得多，而比起后边别教它又要前一级。别教显示如是的道理怎么说呢？如果说佛说法呀，它说明生死是有边的，涅槃是无边的，边是边际的边啊，出生死有边，入涅槃无边，再进一步出涅槃无边，入于中道，由此体悟到中道之理，那么这个道理就是从生死到涅槃，由涅槃到中道，就是从俗谛到真谛，由真谛悟中谛，那么就是所谓次第三观了。释教义讲过的别教的次第三观，先空次假后中，按照这个次第修法，最后才能体悟到中地之理的，那么这是别教的本意。那么由此以这种的看法来看一切经文啊，那么阿难就传这个出有入无、出无入中的这种佛所说的法的道理，没有两样的不异，这个叫做如。如果以这个显示这个如的道理，那么体悟诸法的离题，就是由俗到中啊，由俗到真到中，就是从空观到假观，由假观到中观，那么修中观才体悟中道之理啊。那么阿难传这个道理与佛所说的没有两样啊，那么从前至深没有错，按照这个次第啊，由次第的接见而入门，一直体证到中道之理啊，由此啊就证到中地理，那么这就叫做是。如果以这种说法来显示如是之理呀，那就叫做别教的如是。别教的如是跟前面通教不同的地方啊，别教悟中地理，别教悟中地理，通教只能证到真地理，他还不知道有中地啊，别教呢，他有生死到涅槃啊，就从俗谛到真谛，而从涅槃到中谛，那么就是从真谛再进一步啊，由假观而体悟中啊，进一步修中观体悟中谛之理啊，先空次假后中。先明俗谛理，其次明真谛理，然后再从俗谛而证入真谛，由真谛再出假而体会俗谛，最后由此知道真俗不二而悟到中谛之理，破无明正法身，那么这是别教的如是。以这种方式来解释如是之理啊，这个叫做别教的如是。那么这个比起前面通教来说，它要深得多，因为这里所讲的是中地离，通教只讲到真地啊，直到空而已 这里到中那高一高的很多了，所以比起前面同样入离，但是这里入离要深得多。其次说到圆教，圆教的如是怎么说的呢？佛说生死就是涅槃，平常说的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一切法当体就是中道，所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翠竹黄花无非般若，那么既然能够一切法当体就是中道，它不必按照次第来，当体即能体悟中道，既然一切法生死当体就是中道，何况是涅槃呢？当然更是中道了，没有一法不是中道，那么由此之故，真如法界实相实性实际之理，遍一切处，无处无处不是，所以说，一切法去色，是去不过。这句话在天台的教理史里面时时刻可以听到，一切法去空，是去不过，去是去向的去，超不过它了。随举一法，当体就是中道之理，一切法都去向于这一法，就以这一法包含一切法，那么由此这个实相之理无处不是，诸法当体就是实相，那么一切法无非复法，所以经里面说，自是因缘，自生事业，无非佛，无非实相。那么以这种的道理来显示如是之理，那么阿难就传佛所说的这种圆中的如是之理来显示，在文字上跟佛所说的没有两样，这就叫做如，如如不动，那么理事一如，这就叫做是。那么如果以这种方式解释如是啊，这就是圆教的如是，这是最深的。那么这个道理呢，是显示啊，一切法就是佛法，随举一法，法法就在这一法中，无法不备，无法不具，所以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同时当下一念就具足了。那么这就是圆教的如是最高深，这就是入理呀，第一是谈入理一，入理最深的境界就是圆教。所以我说越教的解释啊，只是因缘师的第一是谈入理一的详细说明，他入理的浅深。如果你懂得他是完全越这个第一义悉檀的入理一的前身而说越教的解释，那么这个道理就容易懂的啊。那么其次是越本寂，有本有寂，释迦牟尼佛不是金山才成佛呀，受量品里面说在成点阶前老早就成佛了，那么既然久然久远阶前就成佛了，那么所说的经就无量无边了。那么既然是久远界前就成佛，久远界前第一次成佛的经，当然也有如是我们的六成就啊，那么由此啊，三世十方恒遍数穷，一切法无穷无尽，过去远远，现在慢慢，未来永永，永久永久啊，通通都是如是，一切法当下就是如是。那何处是本呢？什么地方叫做本？那何处是基啊？哪一个才叫做基？哪一个如是叫做本？哪一个如是叫做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论本基了。不过现在为了要表达佛久远成佛之意，来显示它的根本，且曰释迦牟尼佛呀，最初成道的第一次说的经的如是啊，叫做本。假定说成点阶前释迦牟尼佛第一次成佛所说的经的如是啊，那为根本，从此之后中间经过的不晓得几多千万次的示现成佛度化众生的说法，所有的如是一直到这一生所说的如是，通通叫做基，这是论本基。梵网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现报身佛说法呀， 他说我今来此世界八千凡，这已经是略略把他的根本显示出来了。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对于当时的菩萨众说，我来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度众生已经八千次了，已经八千次了啊。那么既然经过八千凡，这还是集中论机啊，还不是到究竟的本。本成点之前就成佛了，到现在经过成点界，哪止八千凡啊，哪止八千次啊，应当是不止的，一定是不晓得几多千万亿次了。那么因此越本机解释如是啊，第一次成佛所说的金的如是我们的六成就，那个叫做本。从此之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直到现在，不晓得几多千万亿次所说的金，所有的如是通通叫做机。这是越本机去论这个如是的道理。还有一种说法，阿难尊者所传的如是是机，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如是是本，佛说的是本，阿难传的是机。这是约所说的根本以传出来的字幕来论本机。例如说树头、树枝干、树叶子啊，释迦牟尼佛最初说法那么不论他过去生，只论现生。这一生佛说法是本，阿难劫集传说出来的如是我闻，这是机啊，这个比较浅显，容易懂啊。佛说的是本，阿难劫集的就叫做机啊。还有一个说法，佛以自弟子们所说的所体会的这个如是也不是今天才体会也不是中间才体会，他们从无量劫来就已经体悟到这个如是久远劫前所体证的如是那是本，现在视线显示的如是那是机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这是越本机啊来论说明这个如是的道理那么这是显示释迦牟尼佛不是现在才成佛，因为他久远界前就成佛了。那么多生多界以来为了度化众生示现成佛所说的经，那是无量无边这是越本机，比较容易简单就这样子说明。下面是越观心，第四越观心智者大师有一篇文章叫做观心诵经法，读经的时候每一句佛经回归自心，所以读经就是修行，说法每一句佛法回归自心那么说法就是修行，听经每一句佛经都回归自心，那么你听经当下就是修行。举例说经里面的当机，例如说您听这个金刚经，看金刚经，金刚经是以须菩提为当机，佛对须菩提说法，那么你读金刚经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想做须菩提，冥想释迦牟尼佛就在你的面前坐在法座上为你说法，那你当下就是须菩提把自己当作须菩提，佛为我说法，那么这样子这一部金刚经完全是你自己的，佛说法就是给你听，那你就不会做他想，不会想这个与我没关系嘛，这是佛跟须菩提讲的嘛，我不过照这个文字念念而已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的心就可以打妄想边打妄想边念经得不到利益假如你在读经，无论任何哪一部经，你心里都这样做想，当机就是我才问，我就是须菩提，我都是苏菩提呀，不是别人啦那您能这样子想的话，佛法就到你的心里，那就不会凭人诉他薄，不会自无半钱分。智者大师用这种方法教人诵经读经，是最好的修行法。 并不是一定要坐在哪里不动才叫做坐禅啊，禅都要给你坐死了。也不是说一定要拜佛念佛才叫做修行啊，那你读经能这样子修，你就是修行。当然拜佛念佛都是修行，但是您在读经的时候能以这种方式读经，那您就在修行。所得的利益其大真是无量无边的，十方虚空都容纳不了，那你的功德就无穷无尽。您真的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读经，哪有不开悟的？智者大师读法华经能开悟，就是这种方式读经开悟啊。我们是嘴巴如是我，我心里天台南台北好了，嘴巴如是我们，心里台南台北，怎么能够到如是我们里面去啊？那你的心还不是在台南台北吗？所以我们学佛，佛法不入心，佛法不入心，所以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一生空过，真可惜。假如我们每一次看经，不管你怎么看，坐住看，站住看，跪住看，无论是读的看的，你用这种方式去看，得益非常之大，这就是观心啊，越观心来说法啊。那么观前面四悉檀里面所说的教机，所有的如是之意，通通都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当体即空啊，没有一法不空的，缘生无性啊，凡是因缘生法，哪有实在体性可得？没有实在体性可得，当下就是空。那么由此就能得到这个空的受用，那么这是通途的观法啊。因缘当体即空，那么因缘也当体即假。所以《中观论》里面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意是中道义啊。您知道空即假，假也即空啊，而且空假当体即中，能够这样子去体会的话，这个叫做别观啊。那么别别观察诸法，当体不离中道。那么以这个通别二观为方便道，由此入悟入中道第一义谛，双照双遮二谛之离啊。那么这就是一通一别观，通别同时具足啊。那么明白上面所说的通通都是中道，不离中道，那么这就是非通非别观啊，通观别观，一通一别观，非通非别观，那么处处这样子去修观，不离诸法实相啊。所以后边受量这个比喻品里面说，比喻品的句诵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若人信你所说，即得见我，亦见于你及比丘僧并诸菩萨。这段文是出在比喻品，比喻品的句诵里面，他这个你字本来是三点水这个女字呢，念国音嘛，三点水个女字应该是念鲁了，但是我们平常用你，你我他的你习惯了，就只把它念你吧，容易明白。佛对舍利佛说，如果有人能相信你舍利佛所讲的，他就能见到我，这个我是佛自称，意思就是说听舍利佛讲的佛法，他能够体会到佛法的话，那他就能见佛，当下入离就能见佛。所以说即得见我，我是佛自称呢，听舍利佛讲的法能够悟到佛法的话，他当下就见佛了啊，我就是佛呀，啊，因为这个话是佛说的嘛。那么听舍利佛讲的道理能够体悟到佛法，那么他就见佛，这是即得见我。既然能见佛，也就见到诸比丘僧呢，舍利佛是僧宝的代表啊，啊，那么也就见到一切比丘僧，见到一切比丘僧，也同时见到一切诸菩萨。这里三宝具足，三宝具足，佛法就以三宝为根本。即得见我，就见佛，就是佛宝啊。所说的法，信你所说的那个所说的法，法宝 见比丘僧，见诸菩萨，僧宝三宝具足。那么这就是观行的明文啊。智者大师就是根据这一段文了呢，发挥这个修观的方法，修观的方法，由此以修观观心来看一切的经文，每一句每一字通通回归自心啊，没有一句没有一字不是在自心之中，这就不会空过呀。那么这个佛经啊，三藏教典通通都在你心中啊，所以看经能开悟是用这种方式的啊。那么这就是啊，说明这个观心的修法，这个观心的道理如果细讲，它里面还有好多啊。我们现在简单解释，只是说你在看经的时候，处处回归自心，通通看到我自己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别人的啊。那么把自己看作任何一个方面来体悟这一部经所说的法，那么把自己的心呢，融汇到这一部经所说的道理里面，那么当下您就能够见佛，就能够见到诸法实相啊。那么这就是所谓观心，越观心解释经文。因此啊，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不但是法华经，其他的经也是一样的。他在法华经里每一句每一段都越这个四义消文啊，越因缘解释，越教解释，越本迹解释，越观心解释，这样子处处回归自心啊，无处不是佛法。那么你的心跟佛法融为一炉啊，很容易就能够体会到啊，体证到诸法实相啊。那么研究修持佛法，假如能够这样子做啊，才能得到真实佛法的利益。现代人受到西洋的这个科学的影响啊，现代人对看佛经不一样了他不是这样子看他看佛经往往是用考据啊去分别啊，哦，这句话呀以哪一种书哪一句又像是哦，以哪一本书又有关系哦，他这样子去推来推去，把佛法推到太平洋去危险极，把众生的信心都推掉了所以现代人呢，有些地方实在是我们不能够学习它，如果学习太多的话很危险，把自己的信心整个推掉了。举个例子说，他们喜欢研究说，哦，这部经是出在什么时代，这一部大圣经是出在什么时代，因为他们根本把这个大圣佛法否定掉了那么他就承接南传佛教的大圣非佛说的那种的这个论调，那么因此啊，他就去推论法华经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华严经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般若经是什么时候出来的，里面哪一句又跟什么时候有关联了，那么这样子去推，推到最后没一句佛法是佛说的既然如此嘛，这个众生还有信心吗？大家是在学佛嘛，既然不是佛说，我还信他做什么？会影响到这个众生的信心，这个问题很严重。不过我的看法我刚刚相反，不管你怎么推想，不管你说这部法华经是谁说的，华严经是谁编的，涅盘经般若经是谁编的，如果就是后人编，能说这个法的人他就是佛，他能说这个法，他的知见跟佛就没两样，他就是佛，你就可以把他看作释迦牟尼佛，不要起分别心，你不要被他的这种说法转过去骗过去了。这是什么时代出来的，第几世纪出来的，你不管他什么时候出来的，反正能说这个法的人他就是佛。例如楞严经，有人因此说楞严经是伪造，甚至说是房相所编的。我说如果房相房荣他有这个智慧的话，房相就是佛， 因为楞严经里面的道理如果不成佛的人是说不出来的。你们这么很会推，很会想，很会考啊，那你怎么不做一步我看看，你也做一步给我看看嘛，看看你的智慧比一比他们有多高，这不就行了吗？他们既然能够推，能够想，能够做出来，那你也就做吧。可是没有，没有，我不曾看过说这些话的人呢、啊、他能做出像古代的这些啊、别说是佛经呢、啊、连著作他也没有办法啊。那么所以我们啊研究佛法，不管现代人怎么说，我们总是要把它看作佛法。您就想，纵然不是这个当时有的后人编出来的，我也看作佛。以这种的观念去看，您的信心啊才不会被人考据掉。假如你没有这种的看法的话，那你的信心给他一摇动，好了，那信佛，信佛这个不是佛说的嘛？只有剩下阿含经啊，只有阿含才是佛说，甚至阿含里面还有部分不是佛说。那好了，剩下那么一点点，释迦牟尼佛辛辛苦苦说法49年，只说了那么一点呐、啊，他老是炒成饭啦、啊。啊，他没有东西煮了，没有这个道理的，啊，这些人呢、啊、不能相信他。我说，古代的学佛的人呢、啊，他的主要用途就是在断烦恼。我学佛的目标就是要断烦恼，我能够把我的贪嗔痴的烦恼断掉，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举例说，啊，例如我们去打仗啊。跟敌国打仗，跟敌人打仗的时候，我不管我的这个兵器，无论是枪、刀、矛啊、各种的兵器，我不管他这个兵器是什么地方来的，我只要能够把敌人打倒了，目的就达到。只要把敌人打倒了，打仗的目的就达到。这是比方，就杀贼呀、啊，杀贼，阿罗汉的杀贼意。我只要把烦恼把它打破了。断掉烦恼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必须观察这个断烦恼的方法是谁说的，是怎么说的，用什么方法说的，这个不必去提究它，不必去追究它。现代人他不是这样的哦，这一把枪啊可以打敌人，但是这把枪哪里来的哦，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要研究这把枪，它里面的枪膛是怎么做的，是谁做的，是几型的，零点几，他研究这个枪。对，研究到最后呢，这个敌人已经把你的脑袋都拿掉了，他还在研究这个枪，那你研究他做什么？你就研究通了，你的脑袋已经是脑袋瓜子已经没了，有什么作用啊？佛经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比喻啊，说有个愚痴众生啊、被人的箭射中了，古代是用箭吗？箭射来射到他身上，箭射中不是很痛很痛吗？啊，那么这个医师啊就赶快要把他的箭拔出来来治疗啊，要拔他的箭。这个愚痴被箭射到的人他说，哎，慢不要拔掉。那你不拔掉怎么治疗啊？不是的，我要研究这个箭啊从哪里来的，我要看这一把箭，这个箭是从什么地方射来的，我要看看它射到我的身上是从什么地方射来，射到我的身上有多深，我要研究它有多深啊。而这个箭是用什么东西做的，而它这个里面的毒药是什么，我要把它研究清楚才治疗。你还没研究好，呜呼哀哉上香了，能这样做吗？不能这样做。现代人都这样做很可怜，他们就把这个枪研究好了才来用它，那你的脑袋瓜已经给敌人拿走了，烦恼已经把你消灭了，生死啊没有办法了，只有轮回生死。你等到这个射来的箭，你不当下把它拔出来，不赶快治疗，让这个毒在里面发作，那很快就到心里去。你这个箭来路还没研究清楚，箭也还没拔出来，已经是呜呼哀哉，可以做告别诗了。嗯，都可怜。现在那些讲究考据哦，说这部经什么地方造的，谁造的，从哪里来的啊、什么世纪的啊、哪一部哪一句又跟哪一种相同的， 这个情况就是跟这类愚痴众生一样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话？本来与本题没关系的，不说有些人呢、啊，往往看到这些啊、这个现代人的著作啊，他就老是起分别啊。我碰到好多年轻人，他喜欢问我，他看到某某书啊，里面说《法华经》又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编的呢？距离现在都久呢，老是喜欢问这个话。啊，这个真是麻烦透，所以说我在这里讲清楚，假如你要研究哪一支箭从哪什么地方射来的话，你不要问我，你自己去研究好了啊。我只能教你用什么办法把敌人打下来啊，把烦恼断除。我没有办法跟你说这把箭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射来，怎么样做的啊，里面的毒药是什么东西啊，这把枪是什么地方做的，它是用的是什么铜什么铁啊，它的材料是什么，这个我不研究这些东西。我只研究啊，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贪嗔痴的烦恼打倒。学佛的根本目标在这里啊，现在舍本逐末都可灵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要搞清楚哎。最近我在看到一篇这个单张的杂志啊，那个研究教理的人他就受到这个影响，他说我们看藏经啊不能随便乱看哦，你应当要好好的看哦，哎，哪一部经啊就是什么时候编的哦，老是搞这一套。那如果要这样子看，那又何必看呢？那就不要看了，不如看二十五史了。哎，那里面蛮热闹的，看看这个孔明献西城，他怎么样子把这司马懿打退，这个看起来蛮热闹，还比较有意思。你这个研究真是百废精神，你目标不是在断烦恼吗？辛辛苦苦啊、花了一代几十年的功夫，结果呀，在佛法上没有得到利益，多可惜。啊，我们不能跟他们这样学啊。当然了，有人会说我是东风先生了。啊，这个老古董啊，现代的老古董啊，我这个老古董还能够保存多久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这个古董还在，我就要摆下来让你们看看我这个老古董。好了，文法实处讲到这里为止，不再讲下去。这个示范讲这个四义消文啊，只能这样子简单的作为一个示范的介绍解释啊。如果按照法华文句法华会议接下去啊，我闻的闻又是四义消文，一时又是四义消文，佛又是四义消文，王舍城灵山都能四义消文，不得了，只这个五种成就啊要讲他半年啊、我也没有跟阎罗王怕借用啊。我不晓得我还剩下多少时间，一部法华经没讲完，就到极乐世界去，这样子不大好啊。我还是把进度这个还是快一点好啊。那么以后啊，如果碰到必定需要约教等方式解释的，才用这种方式。那么其他在文字上可以通的，就是不是很深的道理，不用是这个教理说明啊，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么普通可以懂的，我们就顺着文字啊做消文释义，这样子啊进度就会比较快一点。那么也可以说，基础的说法呀，讲一部经开头基础的说法已经过了一半，下面就是第六这个重成就。重成就科判里面，你看看那个书名上面的科判啊，文法实处第二，一字下第二，文持之半，第二科文持之半呢、啊、就是重成就，六种成就里面的重成就。文持之半有两科，先看上面的那个科判啊，第一列重，第二总结重疾啊，就是一字下面是丙字啦，丙字下第一列重，就把这个三圣圣中啊一一都把它列出来，然后啊再总结重疾。总结重疾啊，经文是在第五页啦啊，第五页啊，那么第五页的第三行 阿协狮王下面百千眷属俱下各礼佛足退坐一面，这两句啊就是总结重疾文辞之办的第二科，总结重疾就这两句。那么这两句之前呢，通通叫做列众，就是把这个听众啊一一把它列出来。那么这个列众秉之下，第一列众又分三科，分三段，因为这个众有三类，下面的听众的众成就啊，众有三类，所以也就分为三科。第一声闻众，第二菩萨众，第三杂众。我看到这里啊，对于这个杂众杂字啊，我会觉得有点不大文雅啊，或者应当称为八部众，但是八部也不能完全包含，因为里面还有人啊，或者是说杂类众啊，那么排起来啊就比较平衡一点。不过这是古人现成的科判呢、啊，我们不能改，就是按照它的原文呢、啊，在解释的时候再加一说明吧。那么这个列众有三类的众，第一是声闻众，第二菩萨众，第三所谓杂众啊，里面有天龙八部，也有世间的人啊，多方面的众混合起来的，因此叫做杂类众。下面的众成就是结集经文的时候才把它编进去的啊，所谓叫做经后续啊。这个三类众为什么这样子排呢？有它的道理的。声闻众都是比丘、阿罗汉，比较接近于佛，是佛的常随众，因为经常都在佛的身边。这个六种成就的用意啊，就是要表示众成就啊，就是表示可以正信啊，目标在正信。比丘众、声闻众经常在佛的身边，既然常在佛的身边，他听法的机会最多啊，因此之故把声闻众列在前面呢、啊，正信意强，正信的意义比较强，所以要摆在第一。菩萨众啊，他的这个听法固然是他也来听法了，但是他不是固定的，不是固定的，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他就不来了。正信的意义啊比较弱，正信的意义比较弱，所以摆在第二啊。杂类众差不多都是外附，外附本来他是属于天龙八部跟世间的人等啊，这是外附众。既然是外附，应当排在最后，这是没有话说的，所以把这个杂类众啊排在第三，这是一种说法。还有比丘众、声闻众啊，位移整齐，一律都是出家众，整齐的出家众，比丘、比丘尼都是整齐的出家众。出家众摆在前面呢，表示出世仪表，出世间的唯一模范，出世仪表啊，很是庄严的摆在前面。因此之故啊，声闻众又摆在第一。菩萨形象不一定，当然也有出家菩萨，但是在家菩萨占多数。在家菩萨占多数，而菩萨众呢包含九法界啊，那么因此之故，菩萨最起码人天这两类的形象都有啊。那么因此之故，菩萨众啊要摆在第二啊，因为他的形象不一定啊。第三杂类众是世间众，当然摆在第三，这也用不着说啊。还有一种道理，声闻他注重在断烦恼了生死，所证的离是偏真涅槃，那么摆在第一显示他证到真谛离啊，直证偏真涅槃，所以摆在第一表示着空义证到偏真涅槃。菩萨学佛道行菩萨道，那么先空次假后中或者是圆中，那么表示菩萨注中道，菩萨注中道，所以摆在第二，在众的三类当中摆在中间，摆在中间就表示菩萨是行中道的，合乎中道之理才能行菩萨道，那么因此菩萨摆在中间。而杂类众是世间众，世间众是表示有 因为它是有世间法，都是属于有的，所以杂类众摆在后边表示有。那么声闻显示空啊，杂类众显示有，菩萨显示中道。那么声闻众是俗谛啊，声闻众是真谛啊，杂类众是俗谛啊，菩萨众是中谛。这个显离的意义、也包含在里面，也显示得很清楚。刚才对于这个众的排列的三类啊，有这三种意义，有没有听清楚啊？我把这个三类意义一次地分得很清楚地说了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当时他们编辑的人呢、把这个众的次序这样排，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道理。那么最起码有上面我说的这三种道理啊。那么第一是正信义强，声闻摆在前面；第二是这个伪疑详细啊，排在前面；第三是真谛啊，摆在前面。那么这样子啊，所以他排列这个听众啊是很有意义的啊。那么这就是文辞之半列中啊。刚刚把这个三类众的分别说清楚了啊，下面就还要详细说明声闻众的类别，再讲到经文，我们下个星期再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个。